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一缕冬日的阳光照进了教室，照亮了卢廷教授那灰色的头发和他年轻面庞上的皱纹。卢廷教授对哈利说：“哈利，摄魂怪是地球上最可恶的生物之一。如果做得到的话，他会长期靠你为生，最后把你弄得和他一样，没有灵魂，而且邪恶，留给你的只有你一生中最坏的记忆。在你身上已经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哈利，已经足够让任何人从飞天扫帚上掉下来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害羞的啊。”“
嗯，陆冰教授，摄魂怪靠近我的时候，我能够听到伏地魔在杀害我妈妈的时候的声音。”
卢平的手臂突然一动，好像要去抓住哈利的肩膀，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一阵的沉默，哈利说：“
摄魂怪为什么要到比赛场地来呢，卢平教授？”“
哦，他们饿了。”卢平冷淡的回答着，啪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公文包。他接着说：“邓布利多先生不让摄魂怪进入学校，所以供给他们的人类牺牲品就用完了。我认为魁地奇比赛场周围的大批人群对他们是很大的诱惑，所有那些兴奋激情高涨，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场盛宴。”“
阿兹卡班一定很可怕吧？”“
嗯，城堡坐落在一个小岛上，在出海的路上，但是那里不需要用围墙和水来灌犯人，因为犯人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犯人本身不会有最简单的思想，多数犯人几周之内就疯了。”“
但是布莱克从他们手中逃了出来，他逃走了。”
卢平的公文包从桌子上滑了下去，他不得不迅速的弯下腰去捡，然后他直起身子来说：“是的，布莱克一定找到了和他们斗的办法，我倒是不相信他能够……哦，如果巫师和摄魂怪待在一起的时候太长，他们就会使巫师失去法力。”“
你让火车上的那个摄魂怪退却了呀，你能做到啊，卢宾教授。”“
啊，有某些防御办法的人可以应用的，不过
当时火车上只有一个那样的家伙，他们的数目越多就越难抵御。
那什么样的抵御方法呢？您能教给我吗，杜宾教授？
我可不想假装是抵御摄魂怪的专家，哈利，事情正相反。
什么？但是如果再有魁地奇比赛的时候他们又来了，那我可得有办法对付他们呢，卢平教授。
卢平看着哈利那张坚定的脸，他踌躇了，然后卢平说，
好吧，我想办法帮助你，但是这件事情恐怕要等到下学期。放假以前我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我生病真生的不是时候，哈利。
卢平答应教哈利如何防御摄魂怪。哈利认为自己也许再也不会听到妈妈临死前的声音了。11月底，拉文克劳队打败了霍奇帕奇，这些事加在一起使哈利的情绪明显的高涨起来。格兰芬多毕竟还有比赛的机会，尽管他们现在可不能再输一场球了。乌德又精力充沛起来，在一直延续到12月的寒冷刺骨的风雨中，仍旧不遗余力地训练着自己的球队。哈利在校园里没有看到任何摄魂怪的踪迹。邓布利多先生的怒火似乎把那些摄魂怪限制在学校入口处的岗位上了。学期结束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天空突然的放晴，呈现出炫目的淡白色。泥泞的场地也在一天早晨蒙上了一层发亮的霜。城堡里面呢，到处有着圣诞节的气氛。魔咒课教师菲利维教授已经用有微光闪烁的光源在装饰着他的教室，这些光源其实是真正的不断振翅的小仙女。学生们都在快乐地讨论着度假的计划。罗恩和霍敏都决定留在霍格沃茨。罗恩说，他可忍受不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和波西待在一起。霍敏则坚持说他要去图书馆。但是哈利心里明白，他们两个这样做是为了哈利。哈利非常的感激。学期的最后一周，又可以到霍格莫德村去一次了。除了哈利之外，大家都很高兴。霍敏说，
我们想买的圣诞节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妈妈和爸爸实在是喜欢从蜜蜂公爵那里买来的毛毛牙薄荷糖。
哈利又是唯一留校的三年级学生，对此哈利很愤慨，就从乌德那里借了一本分类飞天扫帚来看，而且决定把这一天都花在了解不同样式的飞天扫帚上。在球队练习的时候，哈利骑过学校的一把扫帚，那是一把古老的流星，又慢又摇晃。哈利肯定需要有一把自己的新扫帚。在大家去霍格莫德村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哈利和披着斗篷围着围巾的罗恩、霍敏道了别，然后 独自踏上了那道大理石楼梯，回格兰芬多塔楼去了。窗外飘起了雪花，城堡非常非常的安静。
咦，哈利，是哈利！
哈利在四楼的走廊半中央转过身来，看见弗雷德和乔治从一个独眼驼背的女巫雕像后面向他窥望。
哈利好奇地问，你们在干嘛？你们怎么没到霍格莫德村去呢？
弗雷德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
哎，哈利，我们走以前来给你一点节日气氛，到这边来。
他向独眼雕像左边的一间空教室点了一下头，哈利跟着弗雷德和乔治进去了。乔治轻轻地关上了门，然后转过身来，满脸是笑看着哈利，他说，
哈利，提早给你送圣诞礼物呢。
弗雷德手一挥，从斗篷里面抽出了一个东西，把它放在了一张空桌上。那是一张大大的、方方正正的、很旧的羊皮纸，上面呢，什么也没写。哈利以为这又是弗雷德和乔治的玩笑，就瞪着眼睛看着那卷羊皮纸。
你们说这是什么呀？
嗨，这个嘛，哈利，是我们成功的秘密，真的。
乔治说着多情地拍了拍那张羊皮纸。
哈利，把它给你真有点舍不得，不过昨天晚上我们认定你比我们更需要它。哎，哈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记住它的内容了，我们把它赠送给你，我们啊不再需要它了。哎呀，你们两个说了半天，这样一小张破旧的羊皮纸，我要它干嘛？嗯，什么一小张破旧的羊皮纸？哎呦，哎，乔治，你给哈利解释一下。好吧，哈利，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年轻无忧无虑又天真。
听到这儿，哈利鼻子里哼了一声，他怀疑弗雷德和乔治是否天真过。乔治接着说，
啊，比我们现在要天真，我们和菲尔奇之间发生了一点小麻烦，我们在走廊里放了一个大粪蛋，出于某种缘故，这个炸弹让菲尔奇很沮丧，所以他把我们拉到他的办公室去了，开始用那种通常的关禁闭把我们的肠子掏出来，而我们忍不住注意到了他的档案柜的抽屉，其中有一个抽屉上写着没收物资高度危险。
听到这儿，哈利开始笑了。
哼，你们别告诉我。
弗雷德说，哎，要是你会怎么做呢？乔治又扔了个大粪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我飞快地拉开了抽屉，一把抓住了这个。
乔治说，
这件事啊不像听起来那么坏，你知道我们认为菲尔奇从来没有发现怎么使用这张羊皮纸，不过他很可能猜到了这是什么东西，要不然他也不会没收的，你说是吧？
弗雷德痴痴地笑着。
哦，是啊，这个小小的漂亮东西教会我们的可要比全校老师教的还要多。
哈利一面看着那张破破烂烂的羊皮纸，一面说，
你们知道怎么使用吗？你们不是在骗我吧？
哎呀，哈利，
我们骗你干嘛？为什么要骗你？
乔治拿出了他的魔杖，轻轻地触了一下那张羊皮纸。
我庄严宣誓，我没干好事。
像蜘蛛网一样细细的墨水线条立刻从魔杖刚才碰过的地方开始出现了。这些线条彼此汇合，彼此交叉，延伸到这张羊皮纸的每个角落，然后羊皮纸上方开始出现字迹，是弯曲的绿色的大字，上面写着魔法恶作剧制作者的辅助物供应商，月亮脸、虫尾巴、大脚板和尖头叉子诸位先生，自豪的献上火点地图。这张地图详尽地画出了霍格沃茨城堡和各场地的一切细节，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东西是沿着地图移动的小小的墨水点儿，每个墨水点儿都用极小的字母标出一个名字。看着这个地图，哈利大为惊讶，他俯身仔细地看着。左上角的一个小墨水点儿显示着邓布利多教授正在书房里踱步，菲尔奇的猫罗丽斯夫人正在三楼徘徊，而爱捉弄人的幽灵皮皮鬼正在奖品室里跳来跳去。哈利的眼光在他所熟悉的走廊里上下的扫动，这时候他又注意到了什么东西。这张地图显示出一系列他以前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通道，这些通道之中有许多好像是通往，正是通往霍格莫的村的。弗雷德用手指沿着一条通道指着，
正是通往霍格莫的村的，一共有七条呢。菲尔奇知道这四条，但是我们肯定只有我们知道这几条。不必为五楼进后面的那条费神，去年冬天以前我们一直用它，但是它倒塌了，完全堵塞住了。这一条我们认为谁也没有走过，因为那颗打人柳就种在它的入口处，但是这一条一直通到蜜蜂公爵的地窖那里，我们走过许多次了，真的，哈利，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入口正好就在这间房间的下面，要通过这个独眼老太婆的驼背。
乔治叹息着，拍了拍这张地图的标题：
月亮脸、虫尾巴、大脚板、尖头叉子。哎，我们欠他们好多情哦。高尚的人不倦的工作，为的是帮助新一代破坏法规的人。
哦，对了，别忘记用完了擦掉，要不然别人会看到的。只要再轻轻敲一下，说恶作剧完毕，然后他呀就又变成一张空白的羊皮纸了，你记住了吗？
哎呀，那么年轻的哈利，记着要规矩点。好了，哈利，我们在蜜蜂公爵那儿见，走吧。
他们离开了，两个人心满意足的傻笑着。哈利站在那儿 瞪着那张神奇的地图。他看着代表罗里斯夫人的小墨水点儿向左边转去，停了下来，嗅着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如果菲尔奇真的不知道的话，他根本就不必从那些摄魂怪面前走过了。但是就在哈利满心兴奋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脑子里却浮现出了有一次听到的威斯雷先生的话：
要是你看不到他的脑子在哪里，那就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能够自己思考的东西，哈利。
这张地图就是威斯雷先生曾经提出警告的那种危险的魔法物体呀，魔法恶作剧制造者的辅助物。但是哈利推理着，他只想利用这张地图到霍格莫德村去，这可不是说他想偷什么东西或者是攻击什么人。弗雷德和乔治用这张地图已经好几年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啊。哈利用手指沿着通往霍格莫德村的通道指着，然后突然间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一样，哈利卷起了地图，把它塞到了自己的袍子里面，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教室。走到教室门口，他把门打开了两英寸，看看外面没有人，哈利很小心地慢慢地走出了这间教室，溜到了那座独眼女巫的雕像的后面。哈利必须做什么呢？哈利又拿出了地图来看，惊讶地看见地图上有了一个新的墨水点，它标明的是哈利波特。这个小人正好啊，在真正的哈利所在的地方，大约在四楼走廊的半中腰。哈利仔细地看着，小小的墨水人哈利似乎正在用小魔杖轻敲那个女巫，没什么动静。他又去看那张地图，地图上的哈利旁边出现了最小的泡沫组成的咒语：左右分离。对，左右分离。哈利说着又去轻敲那个石头的女巫，雕像的驼背立刻开启了，大的足够让一个稍瘦的人进去。哈利迅速地向走廊前后看了一眼，然后把地图掖了起来，脑袋向前爬进了那个洞中，然后在洞里前进着。哈利滑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路，那段路像是石头滑梯一样，然后他碰到了寒冷潮湿的土地。哈利站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四周是乌黑一片。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